创世纪第38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那时指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，犹大可能比约瑟大三岁，此时大约20岁。他离家与迦南人生活在一起，无论是信仰、道德和家庭，都遇到了极大的难处。亚杜兰原文意思是人的正义。亚杜兰比希伯伦海拔低，所以说下去。希拉原文意思是高贵的家庭。舒亚原文意思是财富。这一幕场景正好表明了犹大的属灵实际。他卖了约瑟以后，自己也迷失了方向，离开了父家，一路走下坡路，到人中间去寻求正义、地位和财富。亚杜兰位于希伯伦西北约24公里，后来属于犹大支派，因大卫藏身亚杜兰洞而出名。雅各在长子流变、次子西缅、三子利未都堕落之后，又看到四子犹大的远离。虽然雅各已经悔改，但还要继续承受罪的结果，因为神对雅各的拆毁一定要直拆到根基。他就怀孕生了儿子，犹大给他起名叫儿。他又怀孕生了儿子，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。他复又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示拉。他生示拉的时候，犹大正在基西。基西原文意思是错误的，可能是双关语，因为犹大对示拉的婚姻安排是错误的。犹大为长子儿娶妻，名叫他玛。他玛原文意思是棕榈树。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犹大对俄南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当时的习俗是，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儿子，弟弟应当娶嫂子为妻，所生长子归于哥哥名下，使哥哥的产业有儿子可以继承。这习俗后来被摩西律法所确认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俄南故意不给他哥哥留后，这样他就可以占有哥哥的那份遗产。犹大心里说，恐怕示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。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犹大可能觉得他玛克夫，所以恐怕示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。示拉后来并没有死，犹大要求他玛回去守寡，而不是改嫁， 表示答应将让士拉娶她，但却没有信守诺言。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得了安慰，原意是哀丧期过后。剪羊毛通常在三月初，母羊生小羊之前一个月进行，这样可以刺激母羊多吃草，羊毛也可以在夏季重新长出来，好在冬季御寒。牧人将羊群集中在一个地点剪羊毛，羊毛也在此处加工染色并织成布料，剪完羊毛后会有庆祝的筵席。这事可能是在犹大40岁左右发生的，大约是埃及7个丰年结束的时候。有人告诉他玛说，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她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她蒙着脸。他玛显然了解犹大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如果犹大像约瑟那样害怕得罪神，他玛的计谋就不能成功。但犹大并不敬畏神，他连弟弟都能卖掉，在道德上更是毫无底线。做寡妇的衣裳，古代的寡妇有特别的装饰表明身份，当时的寡妇和已婚妇女都不蒙脸，而妓女会像新娘一样用帕子蒙着脸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，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。他玛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犹大说，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送来给你。他玛说，在未送以先，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？当头就是抵押品。他说，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他玛说，你的印，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。犹大就给了他，与他同寝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。印是个人的图章，袋子用于把印挂在脖子，杖是牧羊人的工具，有身份的人杖上刻着独特的花纹，可以作为信物。他玛起来走了，除去帕子，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，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，却找不着他，就问那地方的人说，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他们说，这里并没有妓女。他回去见犹大说，我没有找着他，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。15节的妓女原文有行淫的意思，指普通的妓女。 光顾普通的妓女，即使在迦南人中间也是不光彩的行为。而21至22节的妓女原文是妙妓，迦南人在敬拜偶像的仪式上与妙妓行淫，不但不以为耻，反而认为是虔诚的宗教行为。犹大让他的朋友去找妙妓而不是妓女，目的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光彩行为，其实他的道德水平连迦南人都不如了。犹大说，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着他，任凭他拿去吧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免得我们被羞辱，是因为担心四处寻找妓女的过程中会使犹大的名誉受损。凡是不敬畏神的人，也都是只看重在人面前的名声，却不顾自己在神面前的良心。约过了3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，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，拉出他来，把他烧了。才过了3个月，犹大不但忘了自己曾经行淫，还自以为意的要惩罚儿媳妇的行淫。世人不是不知道罪和公义，而是采取双重标准，以公义挑剔别人，以慈爱宽容自己。但神的标准却是，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犹大灵性的下坡路，从离开他弟兄下去开始，到本节已经下到最低点。一旦他到迦南人中生活，很快就与迦南人通婚，接着下一代就开始作恶，自己也变得口是心非，失去了道德底线。但另一面，他又竭力地掩饰自己的罪，维持自己在人面前的名誉，还假冒为善地伸张正义。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孕。请你认一认，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？犹大承认说，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他比我更有义，并不是说他玛没有罪，而是说相比之下比犹大好得多。神借着这样难堪的事实，逼着自以为意好面子的犹大不得不公开认罪，承认自己的不义。这就成了犹大灵性的转机，不再与他同寝，表明犹大真心悔恨，痛改前非。结果就在众弟兄之中承担起了长子的责任。我们在亚当的天性里，也总是和犹大一样，站在自以为意的地位上，用真理去审判自己以外的人、事、物，直到圣灵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，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发觉，原来别人比我更有益。因为我们是得知真道以后还故意犯罪。本章的事实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全家如果继续在迦南人中间生活，很快 就会被迦南人同化，消失在世界里。因此，神要兴起饥荒，把他们带到埃及，让他们在那里被埃及人所厌恶，甚至允许埃及人加重担苦害他们，最后却使他们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，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他玛将要生产，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。到生产的时候，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，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，这是头生的。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，他哥哥生出来了。收生婆说，你为什么抢着来呢？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。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，就给他起名叫谢拉。他玛竭力追求自己所追求的，似乎是靠着自己的计谋得了后裔，但神却在最后关头改变了长子的次序，显明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谢拉是人所认为是头生的，神却拣选了法勒斯。大卫和耶稣基督都是法勒斯的后代。在本章的历史中，我们看到没有异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但女人的后裔弥赛亚却将生在这些有污点的人当中。乱伦的他玛、妓女喇合、摩押女子路德和乌利亚的妻子八示八都被神放在弥赛亚的家谱里，这正表明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犹大的事情告诉我们，人并不是凭着自己的义来换取恩典，而是因为自己没有义，才需要神为我们预备白白称义的恩典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家。